地，我奔跑不放弃，接下去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基础里，我奔跑不放弃。从头来，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接下去，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败，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哦，主是的，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主你来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更感谢主你同在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奔跑跟随主不放弃。主，让我们紧紧的快跑跟随你，在2019年在末后的日子当中，主啊，叫我们齐心一意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愿你带领我们。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下定决心，就是要跟随你，就是要跟从你，就是要爱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从副歌来，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写首诗歌，唯一最爱是你。 特别是在新年的时候，我想这首歌我们来向神来表达我们的心机，唯一最爱是你，用我们的感情来唱，用我们的心来唱，用我们全人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一。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仁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柔声入我心底，前我所眷恋，今欢然陪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圣中之圣，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欺，不愿再任意，我愿托自己，只被你充溢。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仁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柔声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圣中之圣，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欺，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从头来，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仁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深深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进驻我 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人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再次，世上有谁？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之生，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人一切多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主，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心中最深处的祷告。主啊，是的，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求，除你以外我们没有依靠，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寒冷的天气中感受从圣灵而来的温暖。祝福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也带领着还在路中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把心向你摆正，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姐妹平安。现在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的敬拜。诗篇145篇1-3-4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现在请众人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敬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年快乐！在这里祝你们主恩永存，福杯满溢。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我们不能够止步于此，新的一年，新的气象，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多思想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们团契参与事工，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手扶着犁的人不配进神国，向前走，主就在前头。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 手扶着理想和看敌人，不背景生活，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
我们姐妹来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理想后看敌人，不背景生活，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
弟兄们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理想后看敌人，不背景生活，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
我们一起来宣告向前走，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理想后看敌人，不背景生活，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
我们已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向世界挥挥手，向十字架握手，向前走，不回头，莫停留。
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
向软弱
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想起了我手，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走何等佳美，有时使我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往事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共饮杯，向日月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 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
向软弱挥挥手，
挥挥手；
向刚强，
向刚强
握手，
握手；
向悲伤挥挥手，
挥挥手；
向喜乐握手，
向喜乐握手；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向前走不回头，向前走莫停留，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向前走不回头，向前走莫停留，向前走莫停留，向前走。
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心填满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有喜乐盼望，一生荣耀主。如果你们身体许可的话，请我们起立，留一颗心填满耶稣。
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牵肠那林中的孤这一生我全都想起。
他说他爱我，
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
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
他说有一天
温暖日头不再出，
他的光永是我的路。
流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牵肠那林中的孤，白花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搜索与背 这一生我全都想起，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
他说他爱我，
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又是我的路。
主啊，是的，你是世界的光，你的光来到世界，要照在黑暗当中，让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因着你的光而可以到你面前来。主啊，是的，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何等的渴慕你的光来照进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黑暗的心在你面前得着光明。因为主，你爱我们做光明之子，在你的殿中，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来高举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真光。主啊，我们是真光所反映的儿女。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真是跟随主的脚步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让我们所做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蒙主你的祝福跟带领，叫我们人生啊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生，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合神心意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感谢主你用你的爱来召集我们，在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洁净啊这个地方。主啊，让我们心中的杂质，因为主你话语的焚烧啊，像火一样来燃烧我们，把那些杂质都去掉，好叫我们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更啊相信神要带领我们走那一条未曾走过的道路，但在这条路上是有山有谷有水滋润的之地。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求你来带领，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啊生命当中都看见神的光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在经过几天的阴雨的天气之后，我们知道在这座当中还有雨要来临，但是我们相信神你会把我们够用的雨水啊赐给我们。你的太阳是啊日头是照好人照歹人，雨水是给好人给歹人。因为神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你是公义公平公正的神，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啊同心的敬拜啊，特别啊感谢神你过去一个礼拜的带领，我们特别为昨天晚上在你面前啊大家享受一个非常美好的啊新年的庆祝会，大家同聚一堂啊欢乐啊，在那边来啊高兴来欢呼来跳跃来赞美。主啊，是的，神的家就当这样充满了喜气，充满了活力，也充满活泼的灵在我们当中跳动。我们谢谢主你啊，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盛会啊，在今天早上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把2月24号，就是下礼拜天啊，青少年他们要去冬令营，要为这件事情来做啊义卖的工作。主啊，叫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都有份，也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啊，都献出我们的爱心跟帮助，好叫这群年轻人他们在冬令营当中满得圣灵的祝福，你的话语充满在他们心间，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我们求你来带领他们在3月1号到3号。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见到我们肢体当中身体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文金信姐妹在昨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啊，有上吐下泻的情形啊，到医院啊去做诊治啊，抽很多的血， 也知道在环节当中，在神的带领当中，在你的医治当中，我们求你的医治，求你的带领与他同在啊！特别他要带两个孩子在你面前，主要就求你大大的啊与他同在，祝福他的家庭啊，让他身体可以渐渐的啊健康起来。我们也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因为感冒啊，因为咳嗽啊，因为啊身体的啊腰酸背痛哦，或者是年老的弟兄姐妹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啊，承受不了天气的转变，也求主特别的怜悯啊，特别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啊纪念到吴妈妈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主的灵，你的平安喜乐在她的心中，主啊，让她在年纪大的时候啊，当有好的睡眠啊，让她心专属于主你，神你与她同在，神你护着她，特别在异患来临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差遣天君天使视为安宁在她的周遭来护着她，好叫她没有更多的瑕疵啊，没有看见不该看的事情，没有想到 不想去想的事情来困扰他，来困惑他，所以我们求你与他同在，差遣圣灵亲自在他的左右而护卫他，所以我们求你让他的身体在你面前啊，可以渐渐的啊，在他心思意念当中充满了神你自己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把他仰望在你面前。我们也特别为今天中午各个团契在你面前要一同开会，为教会的事工，为每个团契的需要，神啊，就求你带领在关怀事工，也在各团契的这个连结上面，我们求主你祝福这样的会啊，叫这样的会真是能够容神一人，也对神这个家庭啊带来新的力量跟方向。愿你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只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首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跟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朋友。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没有的话，我们麻烦弟兄姐妹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我们来报告啊，看一下报告事项。第一点，全体教牧同工及执事恭祝所有的主内弟兄姐妹朋友农历新年祝蒙福，万事如意，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与弟兄姐妹交谊。第二点，感谢弟兄姐妹踊跃的参加昨天晚上的农历 欢乐联欢晚会，更感谢许多弟兄姐妹的爱心支持，有丰盛的晚餐，预备了精彩的节目，不同的点心布置跟桌椅的摆设，我们感谢这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第三点，周三晚上英文中英联合祈祷会在2月13号8点再继续在教会举行，为教会特别事工祷告由张月执事来带领。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我们麻烦弟兄姐妹自己来看。特别是第五点，这个周三晚上的合神心意的领袖的课程，2月13号晚上6点45分复课，弟兄姐请执事团契负责人有心研读的预先来预备来参加。第八点，青少年冬令营将于3月1日至3日周末在 Camp Pando 举行。本主日最后的报名，有意参加的这些年轻人，麻烦今日与 Pastor J 来联络。青少年团契定于2月24日主日晚餐，有意大利面的义卖，为冬令营来筹款。第九点，教会将在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已经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欲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或若你在其他教会受洗，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你申请参加教会，请与教牧同工与教会办公室来联络。第十点，教会近期的重要事工，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来预备来参加。好，我们报告就在这里暂时结束，我们继续请招待向前来，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是我们今年在中国年之后的第一次的聚会来敬拜。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继续在你的事工，在你的国度的拓展，在你福音的广传上面有份。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这时候将我们从你而来的这些金钱来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这些只是我们心中这心意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你是让我们有得货财的能力。主啊，我们也求你自己让我们知道这些金钱只是带我们这些奉献的一部分，让我们全心全人全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的精神，将我们精力求你来使用。主，我们求你来带领，你求你来让这些金钱使用在你的事工上面，你的国度得扩展，不管是在近处，不管是在远处，愿你的名能够得荣耀。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请王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太累了吗？不是，因为我喝了3碗 Lisa 所做的汤。给我坐在我前面的张师母，他也率先又去盛了，后来戴那五也去盛了，所以我的后来吃到好的就又再多走2趟啊，所以这个很好。那么昨天我在想说，我们吃的每件东西都那么香，我想那是什么？你知道那是什么香气吗？从你来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香气吗？啊，爱心的香气，没错，这正是我要说的。 这个弟兄这边付出了很多，然后啊，把这个事情办得非常的好啊，大家吃得很开心啊，甚至有剩下的啊，剩下不是吃不完，因为你做的太多了，我们做的太丰富了的原因。那么在这阵子当中，因为身体的疾病啊，病痛，又适逢农历过年啊，说深深的体验到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神的恩典。那当然就是说，每一天都有每天神的供应。那我今天特别要用啊，忧主所忧，爱主所爱来做题来分享。因为从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讲到第十六章以后，你会发现保罗的心是那么的美，保罗的心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柔美，他的心是那么的温柔啊，他所做的每件事情啊，都是带着爱在做啊，他也担心教会的情况，他也爱主啊所要爱的事情，所以就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这样的相思想当中，也让我看到，就是说，啊，因着信，我们活过从前，啊，特别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更能想到，因着信，我们是活过了从前。那么，因着爱，我们活在现在。我们活在现在当中，有许许多多爱啊包围着我们。就像昨天晚上那种会当中啊，不晓得你感受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是丰丰富富的围绕着我们。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用他们的爱心来付出的一切，就是把爱完全的展现出来，也因着望我们要活向未来，不但是活过从前，活在现在，我们还是要活向未来。因为在今年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明天会怎么样。就像我们经常唱那首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道主掌握明天，他必领我向前。就像这个样子，我们要活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在我们要活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没有惧怕。有时候我们有担忧，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到神的爱。因着信，因着爱，因着盼望，我们一直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啊，信望爱的人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得更丰盛。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盗贼来无非要抢夺毁坏杀害，人子来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了怎么样，得了更丰盛。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就把丰盛的生命、丰盛的人生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又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活得那么苦，活得那么难过？因为罪，因为罪。所以我们要恢复神创造我们这样一个人，他从他上头赐给我们的丰富跟他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盗贼来，无非要杀害、要毁坏、要抢夺。但是让我们记得，人子来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啊，最近啊，在读啊，格里汉牧师他所写的一本书叫《Day by Day》，他的书名的全名是《Day by Day with》啊 ，Billy Graham 的那个书就在这个上头上面。那我读到一段话，我想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短短的。他说，有些基督徒在每日的灵修生活当中，似乎没有学到什么。他说有一个警察问他，得胜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啊，我们都很想知道，到底什么是得胜的秘诀？我们想把那个秘诀学起来，我们要知道那个原因，那个秘诀到底什么？我们把它想学一下。他说一个警察问他这个问题，那格里汉牧师就告诉他，他说那是没有什么捷径的。得胜的秘诀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如果有任何字眼可以用来描写的话，他说我会用降服这两个字，我会用降服这两个字来形容。他说因为降服是得胜的生活的秘诀之一，你们赞同吗？赞同，对不对？降服，你有没有想过你 想多久这个字眼不曾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已经多久了你不曾想过降服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带来福气的，你有没有多久没有想过了降服在你一生当中跟神的关系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 一种关联，一个连接点，一个接轨的地方，就是那个降服。有时候我们因为不愿意降服在神的带领当中，所以我们生命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灰心跟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降服。我们知道降服很重要，我们知道降服很必须的，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会说很难。然后他格林汉牧师他说，其次我会用什么？用献身两个字，用献身两个字，因为献身也是得胜生活的秘诀之一。我也非常同意这两个字，献身。当一人开始的时候，我不晓得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字眼会最先在你的脑海当中来出现。当一个警察问格林牧师的时候，他用这两个字两个词，一个是降服，一个是献身。降服跟献身是怎么样？是分不开的。因为你能降服了，所以你才能献身。你不是先能现身你才过来降服，不是这个次序，应该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他说，事实上没有什么能代替每日降服于基督，现身于基督的生活。我越想这句话越觉得有道理，我越想这句话真的没有什么能代替每日降服于基督现身于基督的生活。我想用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节目，不要看昨天晚上节目那个高潮的地方，而是往前再推几日看，推一个礼拜来看，已经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前一个礼拜已经在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说放在冰箱里面怎么塌下来，这个我不太懂，但是 anyway 重新再做一次，这种献身，这种降服，这种在为了一个事工可以把自己完全摆上那种精神，那正是充满了降服跟献身的精神在里面。格林牧师说，你用时间灵修，你用时间祷告，你用时间查经，这是快乐的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可少的。你没有每日与基督同行，你便不能做一个快乐有动力有能力的基督徒。真的，你如果没有每日与基督同行的话，你便不能做一个快乐有动力有能力的基督徒。所以格林汉牧师又说了，基督今日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要自洁，要献身委身，并且要完全降服，这样你才能够献身。你属灵的生活的成败全在于此，你成为被助者或者助人者也全在于此。那么你在习惯在祷告生活，在查经，在奉献，在见证，在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是益处是损害也全在于此。所以降服与献身是基督徒得胜的关键，降服与献身是基督徒得胜的基本功。我们有句话说，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是不是？有时候三分钟都还很长，可能就一分钟就最后的冲刺。我们昨天说爱拼才会赢，对不对？就是那个为什么为了十年要写的基本功，就在那个生命非常要紧的一刻，要把它展现出来，要把它努力冲刺出来，把那个十年所学到的，在那一刻当中要爆发性的把它表现出来，那个才能真的赢的。有人就问了那个尼托生弟兄一句话，问他说，出自神的信心和出自人的感觉有何不同？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信心跟感觉当中，我们会感到迷惑，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这是信心还是我们的自己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经常被感觉所迷惑，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被我们自己的感觉所误导。所以有人就问了尼托生弟兄这样的问题，到底出自于神的信心跟和出自于人自己的感觉有何不一样？那尼托生弟兄就说了，信心所看的是什么？是神。感觉所看的是什么？是自己。你如果静静的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这样子，信心所看的是神，而感觉所看的是自己。那感觉从谁来的？ 从自己来的嘛。所以你这样感觉，你这样感觉，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都在我觉得，你的在你的我觉得当中，你看的是什么？就是自己。但是这么告诉我们说，尼托生弟兄说，那个信心所看的是神。我们巴布的弟兄姐妹们真的经常看到神，特别在新的一年当中，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不再过一个苦哈，我们不再过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我们信心所看的是谁？是神。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埃及的在埃及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四十年当中，当他们更多看到自己的时候，他们是过怎样的生活？失败了。当他们更多看自己的时候，他怎么样？从心中所发出来的话是怎么样？是埋怨的，是不满的，甚至因为心中所发的不满跟不满意，他们甚至拿石头要打谁？要打摩西。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什么？看见自己的感觉。哦，我们口渴了，我们肚子饿了，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就跟你说不要把我们带出来，你就偏偏要把我们带出来，你到底怎么了？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让我们埋葬吗？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来，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哦，他当人看在看自己的时候，那种感觉所讲出来的话，有时候怎么样？会让人很头痛的。你就想一想，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四十年当中，每天忍受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发出的心声的时候，你说他的头有多大？不单单是一个头两个大，可能好几个头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就在那样的情况当中，让他看见真正的生活是什么。真正的生活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真正的生活是在就像那个心理学家 Maslow 他所说的这种几个需要当中的最基本的层次，就什么？生理上的需要。会饿就需要吃，会渴就需要喝啊。百姓讲的有没有错？没有错，我生命我就是需要这一些。但是摩西他本身又不能变出他们所要的东西，他只能做什么？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跟他们在那边喊话？没有。摩西做什么？他听着百姓的话，然后他转向谁？转向神，来向神祷告。神啊，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然后神开始做什么？当摩西祷告，神开始做事情，开始降玛纳，开始降鹌鹑，开始让磐石怎么样出水来止他们的渴。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行的时候，当我们无力量的时候，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去处是哪里？转向神，转向神。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还不到多久，他们已经带到哪里了？到红海的岸边了。可是他们都不会游泳，怎么过红海？你不要想说红海很小，红海很宽很大的。我以前还以为说像死海，在看地图看那么一点点，都大概一个拇指这样这么大。去到那边看那个死海，哦，蛮大的。还从以东一直延伸到那个以色列，到耶路撒冷，都一带是横跨的。那个湖水我们经过的时候，好大的一片。弟兄姐妹，当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的岸边的时候，他们没有经过的时候，可是后面有什么？有法老的追兵啊，就要追杀他们，要把他们抓回去啊。那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又开始跟摩西讲了，又开始说摩西你干什么，你怎么样，你如果用台湾话说你腰是滚、哦、大概是这种话都能讲出来的。然后呢，摩西做什么？摩西要祷告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有没有让摩西祷告下去？没有。神说你在干什么？你就把你的什么拐杖指着什么红海，对不对？一指下这个红海怎么样？就分成两边。哎，这不是在讲天方夜谭，这是事实的事情。很多人看到这个说，嗯，不太可能。没有错，在我们的理性来理解的时候，不可能。因为为什么不可能？你知道吗？要不然你都跑到哪边有湖，我们不晓得加州哪个地方湖比较小，不要太大， 小一点的就好了啊，不要到湖边，你就在你家用一个很大的桶子，那个瓶瓶，那个台湾话叫卡烫那一种，那种瓶瓶的，你就把手挤下去看那个水会不会分两边，那绝对做不到的。但是当百姓充满感觉的时候，摩西是怎么样？摩西看到什么？是看到神，所以他就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就分成两边，然后这个百姓就下这个红海，就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以后，都上岸了以后，这个法老的追兵怎么样？傻傻的，对不对？还要什么穷追不舍，对不对？会把你们带回去不行，对不对？让你们再跑跑看，让你们试试看，就都跟着下去，跟着下去了。这个他们都全部下去以后啊，最后一个那个以色列百姓已经上岸了。然后神怎么样？就东风吹了怎么样？哇，这个水又合起来了。所以他们的战车、他们的人、他们这个武装啊，穿得像那个五体铁金刚一样，那个盔甲都全身的这个战备的这个装备啊，结果都淹死在红海当中。神所做的事情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神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但神能做他一切他要做的事情。就算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看来很奇怪，我们看来就觉得好像这是什么，但是神就成就一切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神就完成一切我们所不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神。所以尼多生弟兄说，信心看的是什么？神，就看你有多少的成分是看见神，而不是看见你自己，而不是感觉你自己的感觉，那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把这种感觉转换一下。所以当你感觉没有信心，没有希望，感觉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那一定是表示什么？你看自己看太多了，你自己想太多了，你才会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就是在没有把握的事上，他以信心的眼光来看见希望；在没有希望的难处里面，他看见属天的亮光；在感到怀疑的时刻，他看见新的意象与呼召。太多太多这样的圣经在摆在人面前，当你去读的时候，当你去想的时候，你发现神就是这么奇妙，神就是这么爱我们，神就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因为他这样子，因为保罗他的人生是什么？是降服，是献身，所以神大大使用他，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而是只是因为他愿意完全降服给神，他愿意完全献身给神。所以摩西他在解罗马书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说什么？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为使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你们如此服从乃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案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什么旨意。因为摩西他完全降服，因为摩西在降服之后，他完全的献身给神。这什么意思？把个人的成败，把个人的死活置之度外的，完全为神摆上的时候，神来成就一切他成就的。我们来看见有一段圣经很特别，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利加、尼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在这种情况当中，一开始我们看到，我用 highlight 一下，一开始他们保罗人生最终他是要传福音，所以一开始他就是要传，所以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了他们在美西亚在亚细亚讲道，不是你到什么地方讲道神都容许的，如果没有神清楚的呼召，你自己要做的话是得不着神的一个赏赐的。我要服侍没有错，但是如果不是神的呼召，不是神的同在，不是神的带领，你所做到最后你是怎么样？累的嘴啊啊而已， 到最后是变成这样，所以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说圣灵既然禁止，就是已经禁止了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讲道好不好，传福音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在那边禁止，他们就经过了那佛里加，就往下，然后带到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他们以为在那边地方就可以讲道了，但他们能在那边讲道吗？还是不行。我们看到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想法要往比推尼去，可是现在谁不洗了？耶稣的灵却不洗了。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反对 stop 这样他们要做的事情，耶稣的灵不洗。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们能分辨圣灵的禁止，我们能够分辨耶稣的灵不许吗？我们可能用冲的，对不对？我们可能全心全力摆上冲下去，冲到头破血流，我们大概都无所谓，因为为主摆上。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我是在草湖，那草湖的前面有一个地方叫万兴，那万兴教会有一个老牧师，哦，他就是很爱主，很勤劳啊，他经常就是要开车去探访，去做很多事情，去拜访别人。他那个那一开始他开那种台湾说挡公阿车，就是那个玉龙的，都撞坏了，还好神保守他没有事情。后来教会说，嗯，这种玉龙的承受不起他的冲撞，已经好几趟了。啊，那个长老直接说，拜托你不要再去探访了。你要探访我们载你去好了。他说我自己走比较方便。后来教会给他买一部叫什么，是 Volvo 的那种战车，是有几种，那是很硬那一种。哇，他就开那个新车就去探访。哇，探访以后啊，他很开心啊，觉得教会很有爱心，为了保护他。可是呢，有一天他又去探访了。也不晓得下午是睡眠不足怎么样，就在转那个地方就没有转过去，因为那个 Volvo 那种车很重嘛，对不对？他就没有转好，就没有这样转过去，他就怎么样，就直冲过去，就把那个警察局的围墙都撞翻了，车都撞到警察局的里面去了，里面有个远远那个什么花园都被他压下，都不成形了。因为那个 Volvo 的车怎么样，太坚固了，对不对？啊，那个他的板筋都，就是擦伤而已，那个墙都倒塌了，啊，那个砖块都分散了，啊，结果他就被拉出来了，被拉出来的人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怎么样。后来他就是我要说，他怎么就是这么爱主？那我要想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分辨？有时候神要我们做，神不要我们做，很多时候我们向神大发热心要去做。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位先知他曾经非常辉煌的在列王记上十九章讲到他大战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对不对？加密山上那个斗法，那个祷告里面，那是最经典的一个，如果那个拍成电影的话，我想是非常轰动的，也许有那个电影说不定，我不知道。 anyway， 他真是为主大发热心，大战总共加起来九百个这个巴利的先知等等，结果他们都跳完了，都演完了，都汗流浃背。那个是大天大热天，又很久没有下雨，对不对？又没有喝水，你说人会不会虚脱？那个巴利先知都在他们旁边都快虚脱了，对不对？那换到这个以利亚上场了，那围观以色列百姓就为他助胆，对不对？说他一祷告，他说啊，等一下，把这个祭坛的这个柴啊。用水把它浇，用提不提不是提提什么，不是提石油啊，是提水把这个一直浇。你想一想，我在想说，哇，这个以利亚真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水，你还用叫导演去把挑水来吃的都不够，还挑还用水再浇在这个祭坛上面，就大家就这么做，对不对？就他一祷告，火从哪里？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个整个祭坛都烧掉了，啊！所以在旁边围观的以色列百姓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就说以利亚，就大家在那边呼喊，对不对？哇！这个时候祷告完以后，这个以利亚做什么？以利亚不是尾巴翘起来，他跑到哪里？他就去祷告了。 因为天已经降火了。他的心当中想说，天既然降火的话，天还会降什么？还会降雨水。所以他就跑到山上去比较高的地方去祷告啊，祷告神啊，祷告以后他的徒弟以利沙在跟随在旁边啊，再祷告一次，我就说你跑去远一点看看西边有没有那个云彩升上来。哦，这个以利沙跑了好几趟，第四趟第五趟回来说没有了，真是你不要再这样好不好，我都累死，不然你就跑去看看好了，对不对啊，累死了对不对。就到第七次的时候，以利沙回来说好像有一朵云，一朵云像什么？像手掌大。如果是我们说那个有什么用，我们昨天早上去参加杰西他妈妈的追思礼拜，回来在路上看到天空都是云，对不对？天空都是云，这个威廉说这种云大概不会下雨，都能分辨说云会不会下雨，那才一巴掌。这个以利亚说什么？赶快起来，赶快下山啊。为什么？因为要下大雨了，因为等一下可能会造成什么？因为长久没有下雨，所以这个地怎么干裂湿裂以后，雨水一下就会什么？在台湾都叫土石流，在中国叫什么？泥石流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赶快跑，赶快跑。可是怎么样？后来在他跑的过程当中，突然圣旨下达到他那里了。哪一个圣旨下的？是谁下的？耶洗别。耶洗别下个圣旨说，你给我注意，我一定要非打你的生命不可。哇，这个时候这个以利一定要怎么样？开始逃了，逃，我们就不说他逃了，我们就说到他这个时候他失败了。就是人，我们不要笑他，有时候我们比他怎么样更不如。我们看到这边说，他们都想，他们想要往，可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你看这边关门啊，他们又想从这边冲啊，然后这边耶稣的灵又不许。在这种情况当中，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越过了门，下到特洛亚去，然后在特洛亚等候什么？等候从上帝来要给他们的异象。所以那天晚上当他睡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异象当中，在他的夜间啊，他在睡梦当中，神显一个异象给保罗，说有什么？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在保罗一生当中，他无数次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为什么？回到那一句话，他降服，他献身，他完全交给神。教会的事工，神国的事工，不是人做的，不是靠哪一个人做的，而是什么？是神借着每一个人同心所做的，那才是有果效的，那才是有果效的。所以只有一个降服与献身的基督的人，他才能经历圣灵的禁止，顺服圣灵的禁止，也才能分辨圣灵的禁止与自己的想要有何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分辨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要的甚至强过耶稣灵所不许的，以致我们落在自己的私欲里面，心灵就昏暗了。我这样提到说，我在 Montreal Park 在浸礼会牧会的时候，一个弟兄他一发了工钱，他是大厨，一发工钱他就到 Vegas 去，他想说他拿这些钱去一定要大捞一笔才回来。可是每次回来说你怎么了，他说这次也没有过关。他说也没有过关，我说什么意思？他说钱都输光光的才回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说要用人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能够禁止神的理解到圣灵的禁止跟耶稣的灵所不许，跟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个分别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能稍微能够拿捏到我们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要如何克服信心的不足，来感到失望，感到怀疑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因为没有降服与献身，使他们面临了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就是这边所写出来。第一个是什么？他们的信心产生危机，因为他们结党，他们看人不看神，在第一章到第二章都讲这个事情。 因为信心产生危机。再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希望面临的考验，他们自私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也读到说他们爱餐的时候怎么有些人先吃，对不对？有些人喝都喝醉了，有些人连吃都还没有吃。如果昨天晚上有人都吃饱，有人在旁边坐在旁边挨饿的话，他会怎么想？他可能心中会想说，这个交友以后不来的，也可能会这样子。所以他们希望面临考验，再来就他们信仰遭到质疑。为什么？怀疑什么？死后真的会复活吗？这是一个最实际我们会想的问题，到底一个人他死了以后会复活过来吗？所以保罗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他总共用了29章来处理这些问题。在哥林多前书他用16章，在哥林多后书他用13章来解决这些问题。等到我要讲哥林多第二后书的时候，我会更多来强调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保罗他写书信，这个书信当中，从他跟哥林多教来往当中，他至少写了4封信到哥林多教，但是我们所知道只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其中有两个啊书信已经 miss 掉了，已经失落掉了，查不到，但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痕迹，可是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OK。那今天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16章，这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爱的叮咛。我要用忧主所忧、爱主所爱来作为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奉献的功课，在16章1-3节，我们一起念下来。论到为圣徒捐钱，每逢7日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他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保罗现在哥林多15章来解决什么事情？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解决复活的疑问以后，然后他转进了在这里提到财务奉献的问题。那这个顺序上非常有意思，先解决这个复活问题之后，就告诉我们说人一定会死的。我们有句话说，钱财是怎么样，生怎么样，生不带来，死呢也不带去，对不对？所以呢，他先解决这个死的问题之后，他还讲到这个奉献的问题。那这个顺序非常有意思，人若能把眼光从今生转到来世，从物质转到属灵，就会更多依靠神而不依靠马门，也就是就会更乐意的为主来奉献钱财。有时候我们算数是什么？我们的算数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奉献了100，我就少什么？我就少了100，这个算数对不对？啊？你奉献100，你就少100，对不对？当然对嘛，对不对？这个连国小的幼稚园都会，对不对？你身上拿出100，你就少100了嘛。但是呢，我要说的是，神恩典的数学不是这样子。神恩典的数学是你奉献100，上帝让你经历超过几个100的美事跟祝福，是你没有想象到的。问题是你舍得舍不得。有的人到教会来，你要他奉献，好像要他的什么，他的命一样。真的，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在台湾乡下教会，就有几个人，他们一到奉献，他们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一到奉献，他们就出去了。奉献完啊，唱那个颂咏的最后诗歌，他们又怎么样，又进来了。那这些事情原来大家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我很小。那有一天那个牧师就说，来，等一下那个我讲到快我要奉献的时候，你就到外面去啊走一走，说走什么，他说你算算几个人在外面，然后告诉我。所以我就出去了，算哎呦有七八个什么？我说那他们在做什么？那个牧师很直接跟我讲说，那时候我很小不太懂，说他们在逃避奉献。因为台湾的奉献也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拿一个东西到你面前，一个盘子，是用盘子呢，不是用那个袋子。上以前可能没有那个袋子，可能就用盘子，所以你奉献的钱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有些人来奉献的时候手这样你都看不到，这样放下去，对不对？那这遮着，然后就到下一个，这样一直过去。那么保罗他很有意思，他在15章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之后，有时候我们算是这样，但是他 就告诉我们说，奉献在什么时候？在七日的头一日。越清楚认识自己蒙恩得救的人，就越肯乐意怎么样奉献；越不肯奉献的人，也必定是越不认识自己的救恩福气的人。我们看到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热心来帮助穷人原是好的，但不要好高骛远，而应该从自己的身边做起。我们看到说有几件事。第一件事说，要先看顾自己的家里的人，对不对？我们要我们每天呢，我们所赚的钱，当然在家庭上都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再来要看顾神家里的人啊，那就是啊家里教会当中的一些需要的。再来是什么？然后有相近的邻舍起啊推而广之，然后慢慢的从家里啊，从教会，然后就推而广之，我们到其他地方去。那在长老会的制度是这样，长老会的制度里面不像我们教会啊，它是就是一个 general fund。这个 general fund 当中，它就是里面就是说一整年的预算当中15%，这个15%抽出来要奉献给所有的宣教师。所有多少先15%全部的奉献了15%给宣教师，10%给妇女事工，10%给弟兄事工啊，多少给青少年事工，一大堆的事工，或是全球这个什么事，就那些事情。那就是说，你一张这个下去的话，你不用分摊别，他们教会就帮你分好好的。到年到一点当中，把15%就推到各个世界各地去了啊，寄给那些需要的宣教师们。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信徒捐钱是一周一次，不是月底结账，不是月底才结账的。保罗说，每逢七日第一日，人应该在神面前要怎么样？要结账，在主日一边拨饼领受神的道，一边奉献，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一边我们纪念说主怎样将他自己给了我们，那一边我们会看见说，我们今天要给主什么。所以财务的奉献需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做，而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而正是什么？主复活的日子。那么我请问大家，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日？啊？就是今天，就是星期日。以前我不会，以前说七日第一日是礼拜一，还跟人家变来变去，那个真是不识字又没有卫生。对不对？后来念了初中才知道说，哎，念英语才知道说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a week 哦，才知道，所以读蛇是有用的。结果呢？所以这边只告诉我们说，所以在钱财的奉献里面不会有钱财的。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奉献不会有钱财的铜臭味，而是有复活的馨香之气。不是显出财产的钱财的势力，看钱的数目有多少，而是显出主复活的大能来改变你的生命。如果把人从钱财的捆绑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神教导我们，保罗教导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做奉献。那么在更多教会的这些奉献里面，他们不是为自己。保罗那个时候他在哪里？他在以弗所。他写信给他们讲，他不在那里。他说他们这个奉献不是为自己，他们是纪念到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纪念到那些落入那些困难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第三节说，即至我来到，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大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保罗让更多教会自行来举荐人选，表示他很小心的不让权柄破坏了教会的与工人之间的和谐，所以他由他们自己奉献自己送去，那是最好的，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把柄。那现在我们看到说保罗的行程安排与计划，那更多前书的16章第5到第8节，我们一起念来。我要从马其顿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以弗所。我们来看一段，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哦，对不起，我们看到这里，还是没有回去。在这里啊， 当时保罗他在以弗所，你知道说保罗他在以弗所在大概他住了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他说这么把大都下里面看得到。那哥林多在哪里？哥林多就在这个地方，哥林多。那在前面有雅典，再往前面一点就是坚格里。那这个是爱琴海，这个是地中海。那当时的保罗他正在这个地方以弗所，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很想要去哥林多，他如果到哥林多的话他可以搭船就直接过来的，到了雅典要转进来。可是当时的保罗他不打算过去，他想要到哪里去？他想要到马其顿一带地方来兼顾当地那些教会。那兼顾当地教会呢，以后再下来来到哥林多，那这要怎么样？就要绕一大圈。但绕一大圈有一个很好的目的是他要到各地的教会来兼顾他们。我们以前讲过说，你在教会当中，你在圣经当中，你 找不到保罗去哪里复兴教会，没这回事情。教会不需要去复兴的，教会要怎么样？要去兼顾，要去兼顾他们的信心，要兼顾他们在主里面的地位。把那个地位兼顾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知道怎么降服，怎么献身之后，我们才教会就自然怎么样，能够怎么样复兴起来。当我们知道兼顾的时候，礼拜天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我们分得清清楚的时候，礼拜天是谁的时间？是神的时间。我们就不会用礼拜天去做任何事情。为什么以色列王国2500多人他还能站立得住？他们到现在还在守安息日，为什么？就按部就班的 来守这个安息日。那些你把它当成是废物，把它当成是一个教规规条，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他们看作什么？他们看作珍宝。因为圣经说你们的世世代代要守的这些条例，世世代代，不是在摩西的时代，不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不在以后的世世代，是世世代代到今天还在守那些事情。你说他们傻不傻？他们很傻吗？只有你聪明，对不对？他们一点都不傻，对不对？他们就照神的吩咐，神说东他们就东，神说西他就西，神说一他们不讲，不敢做二。为什么？因为摩西到西乃山上的时候，神跟他见面以后，神叫他下来要建造什么？建造会幕。会幕要怎么建造？你说当时他们没有建筑师吗？他们没有美的观念吗？可是神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要按着什么？山上的样式，要按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建造。如果今天我们的建造是太多人的意见的话，太多人的想法的时候，这能建造得好吗？建造不好的，一定要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神所需要的。所以保罗他从以弗所他就骗走了马其顿一带他所设立过的教会啊，在那边啊，他叫做腓立比啊，到帖撒罗尼迦，到很多地方他去，他就等到就下到那边。而且根据圣经的记载，以后我们在讲更多后书的时候讲到说，其实这期间呢，保罗有一个秘密拜访哥林多，可是这个圣经找不到痕迹，因为他要写，他回来以后就写一封信给他们，那一封信现在不晓到哪去了，不晓谁拿走了。不管怎么样，他曾经秘密拜访哥林多，回来以后他写信给他们说，就是写哥林多后书。哇塞，这个他口气变了，所以你在读到哥林多后书上，他的口气变很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点，那特别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那这下知道我们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到底要不要应该不应该来制定这个计划？有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他一味的自行啊、这个定规旅程，丝毫不仰望主的旨意，这种态度是雅各所定罪的。雅各怎么定罪？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今天来雅各书4:13-15来。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真的，你再多的计划，如果照这个雅各的讲法的话，我们应该说什么？主若愿意啊。因为计划赶不上什么？赶不上变化。很多很多啊，对不对？像我这一趟回去台湾， 我的计划是赶不上变化，赶不上什么变化你知道吗？赶不上身体的变化，一回去 就生病六天了啊！这个把身体都把这个心都打乱掉了，真的我们的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我们唯有怎么样，那我们也看到说有些基督徒他很属灵，他不事先啊计划行程，完全随主的引领啊，突然动身呼隆呼吸的啊，这也不是保罗他所示范的一个榜样跟模范。正常做法应该是可以有所计划，基督徒应该有所计划，但也要一步一步怎么样随主的引领。你要有计划可以，但是你要一步一步来随主的引领。主若容许就照着计划，主若不容许就变更什么？变更计划。不要一根筋到就撑到底啊，那到最后怎么样才麻烦。那事实上保罗当时并没有去更多教会，那他后来他也去了。那我们在神跟我们再看一个，他说要在主里诚心诚意的接待提摩太，我们再念这段圣经来。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同来。你有没有读出保罗在说这样的话是蛮什么语重心长的？因为什么？因为教会分类了，对不对？分成四派，那教会大家明争暗斗，各护其主，对不对？那撕裂了基督的身体，而保罗差了提摩太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去拜访哥林多教会。那提摩太是被看成哪一派的啊？保罗派的，对不对？那保罗派来的话，保罗派来的话，那亚波罗那一派啊、还有那个基法那一派，耶稣那个基督那一派会服他吗？大家不服，对不对？啊，你们自己接待好了，不关我们的事情。那可能会这个样子。所以当保罗要差派提摩太的时候，他把话写在前面，把丑话讲在前头啊。他去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怎么样，把一些都要不要排列下来一样。他很担心啊，提摩太去了以后啊，年幼的提摩太的这个自尊心啊受到伤害啊，承受不起那样的冷言冷语，或是这样的言语的这个。这种表情他可能承受不了，所以他写的这样的话。而保罗差提摩太，所以他可能被看成属提摩太这一，是保罗这一派。所以保罗担心他到更多要的处境，才写的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并且他说无论谁都不可怎么样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同来。保罗在此呼吁哥林多的教会停止敌对状态，在此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那么也知道说真的是同工，千万不可以成为同工，这个工是不一样，这个一个是工作的工，一个是供来供去的工，而应该是成为什么同供，一种供养。我们来念一下第十 这一段就结束今天的讲道。来，至于弟兄，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却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很可能更多教会他们可能也在他们的信中问起了亚波罗。那保罗对亚波罗并没有一点嫉妒之心，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良好，他们是好同工。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但这时他却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才去。而在这之前保罗什么说？我再三的劝他，对不对？劝他去，可他要不要去？不去。弟兄姐妹，你看到亚波罗在这个时候不愿意去哥林多，想必不愿意助长哥林多教会分门别类的风气。现在有许多许多所谓主的仆人，巴不得有更多的信徒来跟随自己，为自己所用，为自己发言，成为自己的发声筒。这种私心实在是要不得。同工千万不可以成为同工，而要成为同工，从此同心啊，供应属灵的帮助才对。保罗和亚波罗真的是在服上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唱三力颂。
赞美圣父圣安宙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